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再一次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基牧师。我们已经读过了《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现在我再来提醒你，《马太福音》的重点你要记得，如果你忽略了、错过了《马太福音》的重要的信息的话，就很可惜了。因为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他主要不是为主耶稣做一本传记，也不是记载耶稣从小到大所有的他所做的事情，不是的。马太福音主要的所要告诉我们的，就是主耶稣是一位大君王，他生下来他就是一个君王，后来这位大君王又赐给我们登山宝训。登山宝训就是关于天国、神的国的律法。接着这位大君王主耶稣记载他所行的神迹，表示这位大君王大有能力。主耶稣接着他又差派门徒去到四处去传讲福音表示这个君王派他们出去。很可惜，这些出去传福音的门徒，他们所得到的回应，就是以色列人的回应，却是拒绝了这位大君王。于是主耶稣这位大君王就宣告，很重要的宣告，他要凡是拒绝悔改接受福音的人，这些人就会受到神的审判。这一章里面就是第十二章，主耶稣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和当时的宗教领袖展开了一个冲突，有了冲突，特别是跟当时的宗教领袖法利赛人就有了冲突了。在开始的时候，法利赛人对耶稣还是相当的友善，可是现在就是因为安息日的问题，结果耶稣就跟他们决裂了，他们跟耶稣看法不太一样，分开的。在这里我们可以有两个地方看到有关于安息日的问题。一个事情发生在郊外，在田间，另外关于安息日的事情是发生在会堂里面。好，现在我们来看第十二章第一节，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主耶稣他要宣告他自己是安息日的主。在这里我们看见就是有关于安息日为安息日的事情就是起了争辩。我们也看到主耶稣宣称他就是安息日的主，做了一个很激烈的辩论现在我们先来看在田间麦田里面发生的事情，就是看见门徒他们肚子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来吃。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呢？因为他们实在自己他们肚子非常的饿。他们为什么会饿呢？我想也是因为他们跟随了主耶稣遇到这些难处。你还记得主耶稣曾经告诉有一个年轻的文士他曾经要来追随耶稣，跟随耶稣那么耶稣跟他说这个是在马太福音第八章十九节他问耶稣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随你这是这个年轻的这个文士他这样说。那文士，这是文士所说的话。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怎么样回答这位年轻的文士呢？耶稣怎么回答他呢？耶稣回答说， 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啊，门徒啊遇到的困难，肚子饿了，所以啊提醒我们啊，主耶稣原来是一位君王，非常富有的，为我们罪人，他来到世界上成了贫穷。这个就是啊，我们为了我们人类啊，耶稣他为我们成了贫穷，所以看到他的门徒肚子饿了，所以我们这个时候看见主耶稣就为他的门徒做辩护，为这件事情做辩护。因此耶稣因为这样的辩护，所以耶稣跟当时的宗教领袖都起了冲突了。我们看第二节，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哪，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法利赛人就质问主耶稣说，为什么你允许你的门徒啊这样子做呢？我们看第三节，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随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我们可以从旧约圣经，旧约的撒母耳记21:1-6就看到啊关于这方面的事情。当时的扫罗王啊，他是做王，他也是拒绝大卫要接替他做王这件事情，他拒绝的。同样的，主耶稣他也是被以色列人所拒绝，他拒绝这位大君王，就是拒绝主耶稣是为他是弥撒亚救世主。所以当耶稣宣告他的身份的时候，以色列人并没有接纳他。所以在这一章里面看到主耶稣为了照顾他的门徒，照顾他的门徒，因为他们说他犯了触犯了安息日，就好像当年的大卫，他为了照顾他的部下跟随他的人，就触犯了当时的就是摩西的律法。接着我们看第四节第五节，耶稣就接着说，耶稣叙述那个事情，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的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随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祭司们啊，祭司们在安息日他们是被准许来工作的。接着我们看第六节，主耶稣说，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我在这里主耶稣再一次宣称他自己的权柄大过最高的其他的宗教领袖，他比殿更大。因为当时犹太人这些法利赛人啊，他们宗教的重心是在放在圣殿里面，但是耶稣说他比殿更大，耶稣比殿大得多。因此法利赛人他们就非常的生气，所以他们认为主耶稣这样子等于是亵慢了神，认为主耶稣不但是让他的门徒可以在安息日吃那个麦穗，那不但的犯了安息日的这种罪，而且是什么，是变成亵渎神的啊。接着我们看第七节，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这里说到啊，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是出自啊从旧约何西亚书6:6啊，那里有这样的话说，何西亚书啊6:6，主耶稣他为他自己的门徒辩护，认为他的门徒并没有破坏安息日的律法。为什么呢？好，我们看这个第八节，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当耶稣宣告他说他是安息日的主，他们认为说不得了了，主耶稣犯了律法中最神圣的一个法规的， 在法利赛人的眼中啊，那耶稣做这样的宣告，那么就会因此就引起了法利赛人心中啊极大的愤恨跟苦毒了。好，现在我们就在介绍关于麦田的事情。主耶稣已经解释了啊，他为门徒解释。那这个时候，耶稣就进到了会堂，在那里发生一件事情。在那里，我们看见主耶稣他如何来处理面对，所以同样的也是关于安息日律法的问题。我们看第九节，耶稣离开那地方，进了一个会堂。请注意啊，耶稣这里他进入了他们的会堂，他进了他们的会堂。哦，这里不是说我们的会堂，是属于他们的。主耶稣在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讲到说关于圣殿的一个话题。刚开始的时候，主耶稣也说是神的殿啊，讲到神的殿。但是主耶稣在后来在马太福音23:38，他说到这个殿啊，主耶稣说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这是耶稣预言未来的殿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好，接着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十节十一节，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控告他。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在这里我们看见了出现了一个手枯干的一个人出现了。这个是不是法利赛人故意的安排好的让主耶稣去医治他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是，那么这些主耶稣的仇敌，说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就承认了两件事情他们所承认，第一，他们承认主耶稣的确有医治病的大能，耶稣有医病的大能。我也曾经说过，主耶稣他的仇敌从来没有质疑过主耶稣有行神迹的能力如果你想要质疑关于主耶稣行神迹的能力，那么我觉得你必须要你是要有很大的本领这个饱读万卷书，或者你有很高的学位的知识，这样你才有资格去批评质问关于耶稣行神迹的事而且这些事是发生在2000年前，我想我们大概应该没有这样的能力一般人我们的确我们都承认主耶稣有这样医治的能力，所以法利赛人他们承认主耶稣的确有医治治病的能力行神迹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要设计一个手枯干的人等着主耶稣的原因这里还有一个原因，这些法利赛人他知道如果他把那些无助的病人放在主耶稣经过的地方的时候，主耶稣一定会怜悯他，而且耶稣要去医治他，甚至耶稣在安息日耶稣也是要去这样做。他们对主耶稣非常的，他们很确定主耶稣一定会来医治这个手枯干的人，在安息日耶稣还是这样做。这是法利赛人是设的这个一个计一个诡计要来陷害他，就是说在安息日治病是不合法的，他们用这个方式来陷害耶稣。但是主耶稣却用同样的方式让他们陷入一个让他们中计，让这些法利赛人中计。因为在安息日人是可以去救起那些跌到坑里面的那些牲畜牛羊，因为在摩西律法中很清楚的是允许这样做的接着我们看第12节， 人比羊何等贵重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当然是可以的啊，是可以的，是合法的。所以这是整个啊这个事件发生的一个啊重点所在，应不应该在安息日做善事呢？答案当然是可以，因为主耶稣他不管这些法利赛人他们的想法是什么。所以耶稣我们看到第十三节，主耶稣就在这样做。于是十三节，于是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原了，和那只手一样。主耶稣在安息日他医治了那个手枯干的人，耶稣他这样做当然没有违背神的律法。那么我问大家说，你的答案是什么呢？你有想回怎么样回答呢？我的答案是说，耶稣当然没有违背律法，因为在摩西律法是允许这样的事情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得很清楚，耶稣做了这些事情，显明耶稣跟法利赛人那些特别领导做领导的那些法利赛人开始他们彼此就决裂的。法利赛人从此他们就开始商议要除灭耶稣基督，要除灭他。接着我们看第十四节，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在此之前我已经说过，法利赛人对耶稣还是很友善，他们本来也有这个意愿想跟随耶稣，想知道他到底是谁，他是何许人。但是主耶稣拒绝了他们的看法跟他们的观点，因为耶稣指责他们错了，他们就开始与耶稣为敌。这种的决裂的关系是在于因为安息日这个问题，关于安息日的事情所引起的，所以他们的冲突就公开化了。所以从那个时候起，他们对主耶稣非常的厌恶愤恨，不断的想办法来陷害他，而且变本加厉，一直到他们把耶稣现在最后把他送上十字架。而且他们那个时候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还在底下观看，这是实在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他们恨不得马上就这个时候就逮捕耶稣，可是他们心里害怕，他们知道，因为他害怕群众，因为那时候很多群众已经跟随了耶稣接着我们来看第十五节，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有许多人跟着他，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由于法利赛人的行动，他们的作为，使耶稣就暂时离开那里，因为主耶稣知道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主耶稣他有他自己的时候，因为时候没有到来之前这些人对他不能做什么接着我们看这段经文中呢，有一件非常比较有趣的事情，就是主耶稣他不只是医治了群众当中的少数几个人，少部分的人，这里提到说主耶稣把所有的病人全都医好了跟随他的人其中病人都治好了，全都医好了。我们很难想象当时所发生的情况当时是什么样子，我们不能想象的出来这是当然是令人很震惊的一个大事情，我们可以这样说。因此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做一个决定，一个就是要接受主耶稣，另外一个就是你拒绝，你不可能说我站在中立你要接受主耶稣，或者你要拒绝，没有中立的。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在当那个时候确实是一个争议性的人物，但是到今天仍然对耶稣的敌人，特别是要抵挡他。今天我们也看到有些人写一些书籍那些污秽的话语来批判耶稣，亵渎耶稣所以你自己你我也可以做这样的做一个选择，或者你要成为主耶稣的朋友， 或者说你与耶稣对敌，就像那些法利赛人一样。但是奇妙的，主耶稣的确可以成为你个人的救主，或者说你要主耶稣成为你的审判官，他要审判你，将来要审判你。所以我们不能把这些事情很轻忽，一定要在神面前做一个决定啊，做一个决定。接着我们来看第十六节，第十六节，主耶稣又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啊，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们传名。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主耶稣来世界上，他不是来表演，做一个魔术师啊，受到群众的拥戴，他哦，觉得很稀奇，耶稣的啊会变把戏，不是哦。主耶稣来是目的在哪里？他是一个弥赛亚，他是救世主，因为这个缘故，他来到这个世界上。虽然人拒绝他，但是啊，主耶稣他承担的十字架的咒诅，为了我们的罪，他受的咒诅。耶稣要成为我们全人类的救主，所以耶稣的他所行的神迹一传开以后啊，就有很多的人哦拥挤来找他啊、哦、找他。但是有时这样子啊、哦、让耶稣的他自己传道的使命会受到影响，所以就耶稣就啊暂时的啊、哦、就啊离开那个地方。好，接着我们来看第十二章的十七节到二十节，十七到二十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哪、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增进，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哦、这一节的经文是非常的重要。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如果这些芦苇愿意的话，主耶稣会把这些芦苇扶植起来，他受伤的耶稣把他扶植起来、哦、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意思就是说如果人继续的拒绝主耶稣，那么这个灯火哈、啊，这个灯火江残的灯火啊，将来会面临审判的大火，会陷入审判的火的当中啊。所以主耶稣他绝对不会吹灭那个江残的灯火，他也要救赎我们，因为我们必须要人有自由的意志，可以做一个选择。接着我们看二十一节。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今天很明显的，主耶稣的预言已经应验在以色列人身上，同样的不但应验在以色列身上，同样也应验在我们这些外邦人的身上。外邦人也要被神的恩典的救赎临到他们。在那个时候，主耶稣被他自己的人拒绝，他弃绝，他最后把钉在十字架上。因此非常奇妙，神就借着这个事情的发生，让他的恩典传给了外邦人，就传给了你，也传给了我。在使徒行传第二十六章十八节，我们读到使徒保罗以前也是法利赛人，后来他归向了主耶稣，他被差派，圣灵差派他去传福音给外邦人啊。这个是在十八节啊，使徒行传二十六章，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感谢神啊！今天主耶稣的福音已经应验了，在全世界许多人信了耶稣，许多忠心的仆人使女啊，按照神的应许，也差遣他们出去到各地去传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神也设立了许多的教会，所以你我也是在教会当中的一员。如果你已经信主了，感谢神啊，我们可以与神同工，也是在教会里面我们与神同工啊，我们可以传福音见证，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如果还没有信主啊，我们也可以今天在神面前做这样的决志，我们也求神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在神面前决志归向主耶稣基督。 因为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江残的灯火它不吹灭，成为一个神的儿女。今天我们求神祝福我们啊，每一位听众啊，你都是成为神的儿女，也要决志归向神，也是与神同工，可以传扬神奇妙的福音，这是一个人生最美好的事情。欢迎你来信啊，如果有什么分享的，欢迎你给我们来分享，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麦是麦田的麦，基是基督的基。再见，愿神祝福你。